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感谢神。刚才敬拜的小组带领我们一同歌颂，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我们的主的里面。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来到思考在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曾经讲过的一些说话。我们说这些说话有时候是觉得比较难明白的，又或者说你明白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是很难听，很难接受。用我们香港人讲的讲法就是说很硬耳。我们讲过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哇，那些人听到真是打晒突，是不是主耶稣鼓励这个 cannibalism， 即是人吃人呢？这样当然不是啦，是不是？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人若要跟从我，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哇，主耶稣叫我们回去恨我们的父母啊。即是呢，我们有时候经历人生反叛年龄的阶段，都很想恨父母的。所以呢，就一言就九鼎，阿妈讲一句我们就顶九句这样。咁呢，嗰啲青少年人呢到反叛期嘅时候就捉住呢句说话啦。主耶稣都係咁教我哋呀，我要恨父母。咁搞错晒，你冚唪唥搞错晒。主耶稣唔係咁嘅意思。咁我今日唔再讲啦。如果你上一次 miss 咗，你可以返去我哋个网页听我曾经点样解释，点样去讲过。主耶稣梗係唔係叫我哋返去恨父母，梗係唔係叫我哋人食人啦。今日呢，我哋要思想主耶稣喺四福音书里面曾经讲过另外一句一段嘅说话，而且佢嗰个对象咧系又年青，而且咧呢个人又有钱，又品行非常之高尚。三个福音书妇女福音都有记载呢件嘅事迹。主耶稣同佢讲咗一段说话之后，圣经就话呢一个嘅人忧忧愁愁嘅，掉头就走。佢一腔热诚走到嚟主耶稣面前。甚至呢跪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很期待得到主耶稣给他的答案。不过主耶稣讲完之后，悠悠愁愁掉头走了。新约的学者告诉我们，在四福音书的记载的里面，主耶稣亲自呼召叫那些人来跟从他的人当中，马太啊、彼得啊、雅各、约翰啊等等，个个只要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都来跟从的，都放下渔网的，都离开他那个收税的地方，就跟从主了。唯一的一个听到主耶稣呼召说你来跟从我啦，然后掉头走了的，就是这位仁兄。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吗？看看这个故事是怎样来到去 unfold 出来。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慢慢来到诵读神的话语。预备起。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又分外稀奇，对他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有时当我们真的来到这些你自己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都好像这些门徒一样，真的很稀奇你的说话。我们求真你的圣灵在这个会场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做开启、教导、自由的运行，给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智慧，也都给我们力量，顺着圣灵的带领活出你自己的话。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在第23节，主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难道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哇，真是这个卡通下面那两个人就说，哦，我们解决的办法很容易，找眼大一点的针啦。这样圣经话，当主耶稣这么讲完之后，那些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吕振中牧师的翻译就直情用这个很接近原文的意义，他说惊吓，正震惊。哇，不单止很 surprise， 也很 shocked， 正不敢相信的意思，难以明白。为什么呢？你要明白，当时犹太人一般的观念，财富是其中一个表明上帝赐福的表征来的。一个有财富的人一定有些东西上帝祝福他。我们很熟悉的箴言书，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什么？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你留意读圣经，很多的所谓属灵的伟人，其实上帝祝福他们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大有财富。亚伯拉罕是一个有财富的人，雅各最近谢牧师一路跟我们去思想的，雅各而用今日的这个的水平，他是一个财主来的。甚至受苦的约伯，你记得圣经怎么说吗？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哇，好犀利啊！他的家产更犀利，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对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中为自大。所以你想想，犹太人他们由小成长的里面，他们发现这些圣经里面他们的祖宗的历史的里面，亚伯拉罕又好，雅各又好，约伯又好，大卫、所罗门更加不得了，这些人在上帝的祝福的看顾的里面，其中一样东西表征出来的，就是他们是有财富的。既然是这样，主耶稣怎会说一句说话，有财富的人入到天国就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呢？真是难明，难以置信，很震惊。所以有些不同的人就为了要去 化解呢兩種觀念嘅 tension 個張力。啊，佢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解釋主耶穌講嘅呢句嘅説話。哦，佢哋話呢個針嘅眼其實係指乜嘢呢？咁係指耶路撒冷呢？啊，佢哋啊大嗰個門咧，就到黃昏日落嘅時候就閂埋噶啦。然後旁邊咧有一道細啲嘅門，就叫做針的眼。啊，佢哋咁講喎。所以如果你啊日落平息之後，你啲商旅騎住駱駝騎駱駝，然後背脊有好多個貨物，佢好難捐行呢一個針的眼嘅門。正門大門閂咗，就要行旁邊呢道細嘅門。咁咁大隻駱駝背住咁多個貨物，點能夠過呢個針嘅眼呢？哦，難就係難啲，不過你幫下手啊，將佢卸咗啲貨物，然後嘅主人如果隻駱駝真係好大嘅，最多喺個屁股度幫佢擁下擁下擁下擁下，然後前面有一個人拉下拉下，咁咧始終都係會入到去嘅。呢個就係主耶穌所講嘅意思，唔係唔得嘅，唔係咁難嘅，你幫下手就。噶啦，行嗰个针的眼嗰、那个门就得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系有啲人用咁样个方法去自圆其说。哦，难，你自己都要努力啦。咁以为系呢个解释嘅方法系好成功，其实就系、是越帮越忙，因为当我哋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最早记载的文献说有这个城有这个的所谓针的眼的门，是在差不多去九世纪的时候，是当时中古世纪的人去尝试去化解这个的张力而解释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即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根本没有这个针的眼细一点的门。所以这个解法其实就是不攻自破，越帮越忙。另外也有人说，哦，因为马可听错了，主耶稣所讲的骆驼其实在当时通俗的他们用的希腊来文、这个希腊文里面，其实那个音和那个醒那个字是很相近，马可听歪咗少少，所以佢主耶稣其实系讲紧系用绳穿过个针眼，唔系不可能嘅，系可以嘅。不过马可听错咗，就写咗骆驼咁解嘅啫。咁，所以有好多嘅人用唔同嘅方法尝试去化解呢一个嘅张力。既然神祝福一个人系其中一样嘢系佢有财富。为什么有财富的人入不到天国，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呢？没可能的。无论听错又好，无论说有一道细的门，针的眼的门又好，这些全部都抵受不住严格的解经的这一门的科学，最后都是不攻而破。所以新约的学者告诉我们最简单的解释的方法，主耶稣讲的说话正正就是是很难，财主要入天国就真的好像骆驼穿过这个针的眼，是不可能，很清楚，不可能。既然是这样，问门徒就问这个问题了，谁能得救呢？咁主耶稣话咩啊？我哋一齐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财主入天国系不可能啊！基本上主耶稣讲呢件事就系骆驼穿个针眼系不可能啊！咁咪即系全部冇机会入天国啊？唔系，喺神嘅里边，凡事都有可能。其实唔单止系财主啊，真系弟兄姊妹，我哋当中有好多人未信耶稣之前，环境薄弱，好多人都话俾你听，呢个人会信耶稣，我攞张凳咩？我斩我个头俾你当凳坐， 啊，我哋听到一啲妻子系咁讲见证，我个老公居然肯嚟教会信耶稣，根本唔可能噶。啊，点知有一日，凡事点啊都可能，系因为乜嘢啊？神迹哦，系咪？所以最简单直接解释嘅方法，就系主耶稣喺呢度话俾我哋听。好难明嘅说话，其实唔系关于呢个骆驼穿过针眼，更加难听、更加隐耳嘅说话，其实系跟住落嚟嘅说话。真正令呢一个少年嘅官忧忧愁愁离开、拒绝主耶稣嘅呼召嘅原因，其实。是这一句说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一腔热诚跑到主耶稣面前，在公众场合底下跪低，然后问主耶稣，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圣经说主耶稣问他，你有没有守诫命？有，哇，数晒出来。主耶稣听完之后都觉得，在马可记载的时候，他真的面上他的表情、他的 gesture、 他的身体到一个地步，马可都很清楚主耶稣其实看着这个人就怎样爱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看见这个人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可爱的意思。所以门徒冷眼旁观，看着主耶稣的反应的时候，连主耶稣都这么 like 他，真的要给多两个 like 他的时候，突然之间主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哎呀，我心想，真的故事发展到这里，真的功亏一篑，是吧？样样都齐备。哇！如果有一个人今天走入嚟，阿牧师啊，我怎样可以跟从耶稣？咁我问你有冇读咗圣经啊？有啊！你有冇上咗真理班啊？有啊！然后你有冇啊？你系灵修啊？有啊！你有冇翻教会崇拜啊？有咁哇！咁开心，我非常欢迎你立即做骨高酸嘅会友啦，系咪啊？应该系咁啊嘛，即系主耶稣真系都唔通情达理嘅，真系突然之间整句咁嘅嘢出嚟，好，我真系好中意你，得。回去变卖所有，你觉不觉得主耶稣很不通情达理？主耶稣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为什么要提出要变卖所有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人真的很可爱，守的诫命从小就守了，不单止他是有钱财，更加是有很好的品格的人。不过他有一个死穴，这个死穴就是拦了他全心全意来跟从主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财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走了去的？因为他的财富很多。你要留心，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不是成日做这样东西的，不是个个走去呼召他都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没有。很明显主耶稣没有将变卖一切成为跟从他的一个必定的指定动作。如果是的话，主耶稣向着个个人都这样呼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再推论到底主耶稣死了之后连坟墓都没有一个，你知不知道坟墓是谁的？是财主给他的，是吗？主耶稣没有个个都走去成为一个必，这个是必然的动作，一个标准动作，你信我吗？你跟从我，你卖了你所有的东西，没有。我们 很记得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讲到一个，又是一个财主，是一个税吏撒该，矮矮细细，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他一知道主耶稣要来他的城，所以很多人阻住他，又不让他看到，他就爬一旁桑树上面，在那里看下去，看主耶稣在树下经过，你记得吗？ 主耶稣知道他在树上躲起来装他的，主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说你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 but 请你卖了你的家，你卖了没有得住啊，是不是？你没有理由的嘛，是不是？是后来这个财主主动自己告诉主耶稣，我要将我的身家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这个是后来那个撒该，不是主耶稣要求他的。主耶稣就说救恩今天要临到这个家，所以主耶稣没有作出一个这样的要求，然后才愿意去住在他的家，然后才愿意希望他来跟从他。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所有的人变卖一切家财才合资格成为他的门徒。不过主耶稣却要求所有相信跟从他的人，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留意那个这个少年的官，他讲那些诫命我从小都守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欺负人，孝敬父母，是不是？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十诫，这些所有的诫命都是我们所谓在人伦的关系上面。但所有这些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负别人，不可亏负别人等等，这些所有的是建基于前面由一开始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了这位神之外，你要来跟从他吗？你要来相信他吗？你就要将所有拦阻你尊他为神、相信他为主的任何的阻拦的东西拿走。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对每个人的要求，对我的要求，对你的要求。对于这个少年的官来说，这个有钱的人，他的行为品格遵守诫命好好的了，已经就是差过一步。那一步是什么呢？我又想尊主为大，不过我的财富有好多，我的财富都可以成为我的主。这个是一个彻底的矛盾，对于他来说这两样东西可以并存，但是对于上帝来说这两样东西不可以并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是诫命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很清楚曾经讲过，财富原来是有机会成为你的神。你说在哪里讲啊？我们一起读嘛。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利的意思。有人问耶稣说，这里讲的说话主耶稣好像不是很对，这条数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不过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很特别，不是一件，好像有几件。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还缺少是一件，就是什么？变卖所有，这里一样，是不是？还有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变卖了的钱怎样？哦，我拿去投资股票了。 No， 变卖了之后怎样？你去分给穷人，是不是？这个第二件，是不是？还有第三件是什么？然后来什么？那你这样解就解错经了。其实主耶稣真的讲过一件，那一件是什么？ Ultimately 是只有一样东西，来跟从我，你明白吗？不过原来来跟从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在当中，就是他很多的财富，他解决不到这件事，所以他忧忧愁愁这样走了。
在九十年代，有一位作者出了几本书，都在香港都翻译了中文。Richard Foster 其中一本书，他是讲金钱、性和权势 （Money, Sex and Power）。我想我哋图书馆都有，因为香港有一个发行本将一本嘅书翻译成为三本嘅书，有一个 topic， 第一本佢系讲金钱，第二讲性，然后第三系讲呢一个嘅权势 power。但系其实呢本书有一个细嘅标题喺中文嘅翻译里边冇翻到出嚟。佢话细嘅标题系讲乜嘢咧 ？Money, sex and power。佢细嘅标题系话门徒生命嘅挑战，做门徒嘅生命嘅挑战。原来做主的门徒在这几件的事情上面是遇到很大的张力和挑战，我们要去胜过他的。新约的学者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最多论及的其中一个 topic 是讲天国，第二个主耶稣最多论及的 topic 在他的口里面除了讲天国讲得最多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第二个 topic 他讲得最多的是什么？不是讲你读圣经，不是讲你有没有爱主，不是讲你懂不懂来敬拜。第二个最多主耶稣论述的 topic 是钱。甚至到一个地步，圣经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在个奉献箱旁边候住的人奉献，你记得吗？一个穷寡妇两个小钱摆落去，主耶稣说、This is it， 这个就是奉献的心态。我读到个经文的时候，我都好 amazed， 因为主耶稣走去个奉献箱度坐喺度睇人点奉献咧，我都想学下有一日坐喺个奉献箱度。一阵崇拜完嘅时候，我坐喺嗰度睇你点奉献。点解呢？咁原来喺世间嘅里边有一样嘢，按照 Richard Foster 嗰本书好值得推荐大家去睇下。你唔一定全全同意佢嘅里边嘅论点，不过一定很 inspiring， 很有启发性。原来在众多的事物里面，其中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跟上帝的主权来到抗衡，而且是斗争的，就是他想去争夺那个主权的，就是金钱这一回事。在 Richard Foster 那本书里面，他讲到金钱，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来的。我们觉得钱可以用在好的东西上面，是不是？但是钱也可以用在不好的东西上面。所以 money is 只不过是一个 media， 一个中性的，它没有好亦或不好的。但是 Richard Foster 他有个洞见，他说搞错了。他说金钱不是一种中性的交易媒介。我是引用他的说话。他说金钱是有一股生命的权力，这种的权力是具有一种魔性的特质。他说基督徒必须先从金钱这个偶像回转过来，拒绝马门的偶像敬拜，这样是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先决条件。 Richard Foster 继续说，他说金钱的确有很多神明的特性在这里，他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可以引诱人犯罪，可以给我们自由，可以给我们权力，他似乎是无所不在。最可怕的就是钱要争取成为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些书的时候，你怎么想呢？你有没有想过原来钱是有这种魔力的？台湾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们穷，真的很穷，什么都没有，穷到只剩下钱。后来很多人拿这句说话来形容中国，很多人现在真的穷啊，我们中国人穷到什么都没有，剩下有的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很多的说话都是讲到钱。 香港人最懂得說錢嘛，不是萬能的。不過沒有錢是怎樣？萬萬不能。有錢可以使得什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錢給我們優越感，給我們身份地位象徵，給我們安全感。我們駕什麼車，住在哪條街，什麼門牌，坐飛機坐哪一個商座，身邊帶著的手袋是什麼牌子，身上穿著的衣服。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都還記得的，香港人，是不是？他們在西裝上面的牌一定不會戴著太陽眼鏡，還吊著牌的。太陽眼鏡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那個牌。後來進步了，你要什麼牌我都做給你都可以。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不会这样来到去生活，不会为了钱不择手段，更加不会好像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为了钱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都不会。不过如果钱财或者说财富成为拦阻了你全心全意以主为主以神为神的东西，主耶稣就要跟你说，变卖你所有。对于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那个不是钱。有些什么东西是难了你能够全心全意去相信主，全心全意去受洗归主，全心全意加入这个教会，做这个教会建立神国度的一份子。有什么东西难了你？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些死穴，是 between you and your God，是你和上帝之间的。有些人是为了钱财，就好像这个少年的官，因为他太多。有些人是为了面子，有些人为了尊严，有些人为了我的生活文化，我的喜好习惯，我的传统，我的爸妈的遗训，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有些人甚至因为为了一些没办法原谅的人，一些基督徒曾经在他生命里面做过的伤害，这一样东西大到一个地步，主耶稣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可惜，我们都将这一切的难阻捧为好像神那样的地位。主耶稣就告诉你，又告诉我，请你变卖这一切。我吃了 cholesterol 的药吃了十几年，没什么秘密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这个cholesterol， 即是这个胆固醇。你知不知道吃胆固醇的药有一样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血管里面经年累月会积住一些东西，是吗？积下积下积下积下积下，最后是怎样？ block 了你的血管，你的血管失去弹力，你的血管失去了你的血应该有的流量，心脏病。对于这个少年的官来说，主耶稣是一针见血，变卖你所有的，因为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和我争紧我的地位。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 regularly 需要 another dosage of cholesterol pill， 因为我们不是好像这个少年的官，我们那些塞住的是经年累月塞下塞下塞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什么东西是今天你和我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是 block 紧我们那个 driveway， 是向着这位神的，去侍奉这位神的，去全心全意去敬拜他的。有些什么东西在 block 紧，那个就是主耶稣今天告诉你，嘿，老兄，把它变卖了。 go， 放手啦。
面对财富或者金钱呢个权力甚大，可以抢夺成为你生命主宰嘅东西，最好嘅 antidote， 最好嘅解药系乜嘢嘛？你知道吗？最好嘅解药系乜嘢？唔系 cholesterol 药，最好嘅解药，主耶稣话撇下。
阿非阿美，希腊文呢个字喺圣经唔同嘅地方翻译 ，left 放喺嗰度
，abandon 佢，抌咗佢 ，send it away，
送出去
，release，let
go。
我哋和合本嘅圣经就系话撇下。
亲爱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们撇下钱财，看钱财如粪土倒的地步，叫我惊讶。因为你们为了神国的事，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们真的可以撇下。
但我不能够有一个 clear conscience 告诉大家，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撇下。
我仍然都知道我们有些人就是为了奉献金钱的事上烦恼，跟上帝斤斤计较。
Give，
送出去，是你最好的 daily Christian practice discipline， 去学习以主为主，除他以外冇第二个神嘅方法。
如果你问牧师有乜嘢属灵嘅操练可以做，你翻嚟祈祷啱，禁食祈祷啱 ，prayer walk 啱，呢啲都系属灵嘅操练。但系有一啲暗涌底下睇唔到嘅嘢，就系你 daily 每一日喺心里边话俾主听，你俾我嘅财富，只要你一声令下，都是你的。
每一日都去 practice。我曾经讲过咧，上一个月我讲过咧，今年2017年系好多周年纪念嘅，你记得吗？喺度嘅弟兄姊妹仲记得嗬？2017年好多特别嘅纪念，哇！真系加拿大150周年立国，你记得吗？系啊，香港回归20周年系咪啊？
我哋仲讲过马丁路德改革几多年啊？500周年，哇，真系！然后 iPhone 我哋好多人用紧嘅，原来今年系10周年吓，咁唔知佢出到第几个 model 啦？依家第几啊？我都唔知道吓。其实有一个我留翻今日讲，嗰个系咩周年呢？1997年8月31日，已故戴安娜王妃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杀手陈云，你记得吗？你还记得这件事？其实如果你近这排你留意新闻，你就知道他那两个仔开始讲紧，他们做紧一个的新的 documentary 去纪念他们的母亲10周年，不是97，已经20周年了，已经眨下眼20了，仲好似昨日嘅事啊！10周年唔系20年。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所代表嘅系人世间美丽、财富。你唔好忘记佢嗰日坐住架车旁边嗰个，同佢一齐去世嗰个，系世间嘅其中一个唔知亿万富豪。你记得吗？财富、美丽、身份、地位都喺晒佢一身，佢人生都做好多嘅善事，呢个系真不可磨灭。但系当佢去世嘅时候，带嚟嘅系乜嘢嘢？系无数嘅怨恨、问号、丑闻、阴谋，好多嘅 cover up 遮盖。同年。不够一个礼拜，
另一位世界的人物去世，20周年今年9月5日，德兰修女与世长辞。今天啲人会继续讲戴安娜王妃20周年纪念，冇乜人再好似讲呢个 Mother Teresa 嘅20周年。呢个人与钱财、地位、美丽拉都拉唔上，掹车边都掹唔上任何嘅关联。但系佢死嘅时候系坦荡荡。是坦荡荡，而且为爱人间启发不少的人。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一个光芒四射、财富一生用不完、有美貌有地位的人，他去世的时候是无数的 cover up。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去世的时候，就好像一本开放的书一样。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我这么难忘呢？因为他两个去世的时候，我都是在以色列做宣教，所以我知道这两个人去世，我是在以色列，我还记得买报纸给那个犹太人歧视，不单止歧视我，他骗我钱，找钱的时候特意找少给我。我怎知道他歧视我呢？因为我是排在前面，他叫了我后面他的街坊上来买东西给他。哇，这些是过去了，我很记得拿到份报纸，戴安娜王妃，哇，突然之间过几天，因为在那里宣教的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现在那些 WhatsApp， 什么都没有，所以消息是很不灵通的。过了没多久之后，有一天一个礼拜之后又去买报纸，一个礼拜才买一次报纸，真的。哇，德兰修女与世长辞。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还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我的见证，在以色列宣教的时候的见证。有一晚我离开传福音的地方，很夜，我从那个工地的宿舍走到去路边，在一个荒野，我背着个袋，背着个吉他，走到半夜半路，有个黑影在我身边出现，有一个阿拉伯的人。那晚的月光很光，所以他很靠近我的时候，我看到阿拉伯人，你一看就看到，因为他包着那些布走到我身边，不知道说什么，他说阿拉伯话，啦啦啦啦啦，然后他在后面拔把枪出来，然后指着我的头，指着我的颈，指着我的身，由上督到，由前督到，捞个圈，然后咁就向后一路退，然后就暗慢慢的消失在黑影当中。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一拿支枪出来我就举手，他都没有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我举手，我都不知道。我看到他有枪梗是举手，难道跟他嗨咩，是不是举手，举手到他走了，我才发现原来我都不记得放下对手。我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月光与我相伴，在这个黄沙片野的地方，我不敢再向大路走，我回入去个工地那里，我就坐在个工地的门口，我坐在个石头，我开始叹气，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在眼里流下来。我望着明月，我想起原来我刚才可以死在那里。我的女儿那时候很小，原来我有机会看不到她们读大学，原来我有机会不可以跟她走在这个红毯上面看见她们结婚，原来我的宣教这样一来，传完福音我就可以回不到家。我那时候在温哥华在唐人街的教会侍奉，我就要跟我的太太永远别离。这些思绪一路涌现，我坐在那里，突然之间我眼前一路朦胧，原来是泪水一路流。我就向上帝说， 你保住我条命，我再一次将我嘅人生奉献俾你。你要我做乜，我就做啦。点解我将呢两个人摆埋一齐，加上我以色列宣教呢个过程，我做咗啲咩反思呢？我人生从来未试过咁清清楚楚明白到人生乜嘢嘢系永恒的价值啊！你知道吗？当你将呢两个人摆埋一齐嘅时候，你知道乜嘢系真正永存嘅价值，你先至明白乜嘢叫美丽，乜嘢叫权势力量。唔系你真正好多钱，而系嗰个打唔破，见到啲人喺街度死嘅时候，佢去抱起佢嘅呢种嘅力量。污糟邋遢、麻风嘅病人，呢一位 Mother Teresa 去抚摸佢哋，呢一种嘅力量远远超过财富，所以比过戴安娜嘅力量。我嘅生命喺以色列从此就改变，因为我好明白到真正有永恒价值嘅嘢。不是今天我们做的，我们做的事要常常去想想怎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在里面，有什么永恒价值的成分在里面。C.S. Lewis 在他《Mere Christianity》里面那本书讲，基本上是说唯一我们可以 keep 到有永恒的事 are the things we freely give to God， 就是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奉献给神的东西。 What we try to keep for ourselves is just what we are to lose。 如果我们想尽千方百计 keep 住，不肯放手，不肯撇下，最后是失去。 The only things we truly keep are the things we give away。 这个是 very paradoxical， 很好像 似非但是却是的一个道理。唯一我们可以永恒地保存的东西，就是我们撇下的东西。听我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们的主应许我们今生要得，来世亦得。你说不是，我今生没得到很多房屋、兄弟、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你身边，你现在多了几个兄弟姊妹了吗？又不是，我只有一间屋，我还是租的。不要紧，我们这么多人都很愿意开放间屋给你住的。你不信？你问一下周牧师，他一定开放间屋给你住，如果你想的话。问题是住多久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过有个前提，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手搅动这个巢窝，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能够更尽心，叫我们能够真的撇下跟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